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这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完的就是有关我们怎么样去要多看正面哈，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更懂得怎么去过得更好。所以呢今天呢开始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呢那个神父去拜访了一个失业的一个教友。因为这个教友呢他自己本身呢那个能力呢很强的，他在公司里头呢他的一个职位呢也很高，但是因为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所以呢他是不太满意呢他的个上司里头上司所做的方法，所以他有一点呢不能接受了，所以他就辞职不做了。所以神父呢知道他已经离职了，那所以他呢就去拜访他。当天神父到了他那个家里头呢，看到呢他一直在刺绣，就是把一块布料呢绣的一些很漂亮的鸟啊跟花在里头。所以呢神父就过去呢去欣赏他的所刺绣的那些东西。但是呢那个神父呢很奇怪，他就把他那个刺绣的那些布料拿起来的时候呢，他就看那个反面。所以呢那个当然那个教友不慌不忙呢就赶快呢就告诉那个神父，他说神父你为什么要看那个反面呢，这个反面很难看。所以呢那个神父才干师就开始呢就告诉他，是啊是啊，所以呢我们看的负面的东西呢都很难看，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呢这叫看什么面呢、是正面，就是要看那个就是好的一面。所以呢那个时候呢那个教友就开始呢领悟到，因为他所看他的上司所有的东西都是看的是反面，就是负面，他从来没有看到呢他正面好的地方呢原来是有那么多。我们平常生活里头不懂的生活呢常常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常常看的都是一些反面的东西而且把这些东西呢变成是全部，但是我们忘记呢那个正面里头呢这些的优美，这些更是让人家感觉舒服的。人就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喜欢看那些不好的，就等于刚才呢这个教友啊所刺绣的那个正面，我们拿出来看是多美丽多漂亮，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呢都很喜欢看的都是反面。那当然呢在正反当中我们常常呢也会很难分辨，所以我们的生活呢也是不懂的生活。比方我们常常呢很在乎的就是身外物，所谓身外物呢就是学问、金钱、地位、权势、漂亮或许我家的电视够不够别人家的大，我的儿子呢孝顺度有没有别人的那孩子呢那么孝顺。那我所追求的都是身外物，但是我们忘记呢身内物，所谓身内物就是我的爱、我的善良、我的优点，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只在乎的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而忘记呢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呢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有一天有一个两夫妻就在客厅里头看电视，忽然间呢他的太太呢就发现那个先生呢是盯着那个电视机一直看那个里头那个打球的比赛，所以那个太太呢就觉得呢那个先生的注意力呢根本都没有在乎他，而是在那个电视里头，所以那个太太呢就一直呢就不就是心呢很不舒服，所以他开始呢就问他的先生因为呢那个太太平常呢很在乎自己的打扮她呢每天要化妆啊穿很漂亮的衣服，因为呢她很担心呢那个先生不喜欢她，所以她就开始问她的先生呢，她说你觉得我美不美啊这样子。 然后那个先生因为那眼睛都在看那电视里头的节目啊，那就是呢心里根本都没有办法注意他了，所以那个先生就说，哎呀，没了没了，你是很美了这样。但是那个太太看到先生那样子的态度呢，只是敷衍他，所以呢他就很不甘心，他就开始再问，哎呀，到底我美不美嘛这样子。结果呢他先生就说，美了美了，我都说你美了嘛这样子。那太太呢就看到先生还是这样子敷衍他，所以他继续追问，他要给他一个肯定性的，那你说我是十全十美呢还是怎么样呢这样子。然后他先生一听了以后呢，开始呢他就开始就那个眼目光呢就转到他太太，瞪着眼睛看他，你真的很想我讲你到底是不是十全十美吗这样子。好，那个太太说，是啊是啊，如果我真的不够完美的话呢，我一定去加油哈，继续努力啊，但是我很想知道啊，到底我是情况到哪里了。然后呢先生说，好吧，那既然你要听的话呢，我就告诉你，你没有十全十美，你只是有十全八美。结果那个太太非常的伤心啊，她说，哦，原来我还没有十全十美，我十全八美，那我一定还欠两样了。她就一直追问他先生，那我到底还有哪两样呢？他就太太有很大的决心，他就想说要把那两样缺乏的都要好好的能够把它做好。结果先生呢很厌烦的跟他讲，你真的想知道吗？这个太太说，啊，那当然，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十全十美。他的先生说，好啊，那你就听着吧，那你就是十全八美，你欠的那两样呢是内在美跟外在美啊。那个太太听了就会晕倒了，原来她缺乏的是内在美跟外在美。你看一个人就是那么愿意呢把自己呢交给别人，他呢是依赖别人呢对他的评价，所以呢他就完全失去了他自己。好，所以我们知道懂得生活的人呢，我们知道内在身内物呢其实呢重要过身外物。我们不是否定身外物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想说，如果我们懂得生活的话呢，这些爱这些优点这些善良比学问比漂亮比金钱比电视机大还来得重要。所以今天呢，看我们懂不懂得生活，是我们出卖自己在的身外物里头，还是我们很珍惜我们内在那些价值，内在那些宝藏，就是我的爱，我的善良，好，我的所有一切的优点。好，所以一般人呢，我们知道呢，很多人都多半重视身外物，所以我们呢就被这些物质呢所束缚了。好，所以一个孩子也一样啊，我们知道孩子从小到大呢，啊，有的父母呢就只重视他一个身外物，就是他的学历。我们知道呢，有些父母还是沉迷在那个身外物当中，他的生活实在真的不懂得生活。因为爸爸妈妈不懂得生活呢，连孩子呢也活得非常的痛苦。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常常因为他们家里头只有一个儿子，因为呢所以他们呢要把那个儿子呢要塑造成呢这个非常能干，而且呢非常好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们两夫妻呢就一直的计划如何教育他的孩子，如何呢把他让他读书学更多的东西。但是呢那个孩子本身呢他真的是很善良，但是他有一份孝心，但是呢他又觉得父母给他的压力很大，他一直要他念大学，一直要他不但是念大学还要念医学。其实那个是孩子呢，他对医学一点都没有兴趣，他最有兴趣呢就是音乐。但是他的父母就跟他讲说，音乐没什么用，音乐不能吃饭，也没有将来的前途也不好。所以呢那一直呢逼那个孩子呢去念医学。但是那个孩子呢对念医学呢感觉一点天分都没有，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父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就把他逼他一定要去念。结果那个孩子呢终于好不容易 很辛苦的考上医学院，但是那个孩子再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不念这个科系，因为他很想念的是音乐，但是父母当然也不愿意放过他，他说这个是都为你好。结果孩子呢，第一年去念医学，念得很辛苦，那成绩也很差。那他就回来跟父母抱怨，我怎么办呢？我真的没有办法念这些东西啊。但是爸爸妈妈呢，就说没有关系，好，纵使留级也没关系，因为呢，这个为你呢是很好的，将来你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医生。那小孩苦苦哀求，就问他的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不要让他念这个医学了，但是终于呢，他的妈妈跟爸爸是没有答应，所以孩子呢又继续呢去念第二年级。那在念第二年级的时候呢，他感觉实在真的很吃力，非常的痛苦，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妈妈。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这样写的，他说，爸爸妈妈，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完全没有做过我自己，因为呢，我的所有的一举一动所有的行为都是由你们去安排，由你们在做主，我从来没有做过自己。我今天念那个医学呢，念得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痛苦，所以呢，我希望呢，可以做自己。但是我想想看，只有一个方法，我可以做到自己。好，就是只有我离开你们，我离开这个人间呢，我才会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呢，当你收到我的信的时候呢，我已经不在人间了。那当然，他的父母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其实他孩子已经是被功课、被压力呢，逼到呢，已经是跳楼自杀了。所以他的父母呢，收到信以后呢，都非常的错愕，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懂不懂的生活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顺着天主所给我们的天分，不要强求，也不要呢让这个身外物呢操控了我们。如果一个父母只是为了自己的喜欢而不顾孩子的天分，也不顾孩子的需要的话呢，我想真的是不懂得生活。因为这个时候呢，变成父母也很痛苦，小孩子也很痛苦。所以我们的一生如果都只是为了别人，好，而自己没有办法做自己，这个孩子呢也真的是很痛苦。因为孩子呢生下来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身为父母也不能够呢给他操控他，或许占有他。所以懂得生活呢，是要懂得互相尊重，懂得互相了解，懂得呢按照天主给赋予的天分呢来好好的发挥，就是我们今天呢让我们的生活的更悠哉、更自如，能够更健康。我们多点鼓励自己，也是一个懂得生活。因为我们常常呢有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呢也是不懂得鼓励别人。当然当我们不懂得鼓励别人的时候呢，也很少去鼓励自己。我们知道呢，无论如何一个人被骂了以后呢，他的动力是会减弱，如果被鼓励被肯定的时候呢，他的动力呢会增强。被骂了以后呢，心情是很坏，被鼓励的时候呢，心情呢是非常的兴奋，也很愉快。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去懂得生活，这要看听众朋友我们大家怎么去脑力激荡。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很有智慧，你们都会选择为自己更好的方法，就是多鼓励自己，多鼓励别人。我们觉得是很夸张，为什么我们说很少听到说鼓励自己，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做不好的骂自己，都是我不好这样子。那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多一点鼓励自己呢，我们不妨呢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经验。我们呢试试看，这样子你的生活是不是比较愉快呢？你那个动力是不是比较增强？那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把一个盒子里头，好，我们呢就是每做对一件事情，成功一件事情，我们给自己呢鼓励，那我们呢就写一个字条来赞美自己，把这个字条呢就放在那个盒子里头。 也许你可以把一个透明的盒子或是透明的瓶子把它放进去。当你呢失败的时候呢，受挫折的时候呢，请你回去看看这个瓶子里头要所写的成功的然后呢那些条子有多少张，那来告诉自己，我现在呢虽然这一次是失败了，但是我曾经呢成功过很多次。当你这样子自我鼓励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心情会好了很多，我相信呢你的动力呢也增强了不少。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你愿意给自己更多的动力，懂得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我相信呢这个方法呢不妨呢大家也都可以试试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真理电台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节目，那由我胡丽群为大家服务。那么继续呢，我们还继续呢就分享说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我们知道善待自己，不要求完美，因为完美主义的人呢一定会有压力，他不单只给自己压力，也给别人有压力，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善待自己呢，我们知道呢要轻重缓急。当我很累的时候呢，我要不要一定做什么呢？有一个太太呢是这样子的，她每天下班回家呢，她有一个习惯，好，她一定要擦地板。其实呢，那天她在上班的时候呢，已经累得半死了，再加上呢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哦，但是呢下班回来呢，因为她一定要擦地板，所以她累得半死以后还是要擦地板。当然呢擦完那个地板以后就加倍的累啊，加倍的累的时候呢，那情绪就出来了。所以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小明的时候呢，就开始呢因为他一点点的不理想，比方他把桌子推倒了，他就撑着这个地方呢，撑着那么一点点的错事呢，就开始呢大发雷霆去骂他的孩子，甚至打他。你看看呢，如果我没有善待自己呢，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善待别人，因为我们呢累过头了，或许我们呢压力过度了，我们一定呢就会找其他的管道来疏解，到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整一家人的气氛呢都会陷入呢非常沉重的气氛中，而且呢怎么会快乐的起来呢？那我们因为这样子没有善待自己而带动了全家人都不愉快，那我们想想看，那个值得吗？好，那有一些人呢，他又是不会善待自己，先把自己照顾好。比方呢，他已经两夫妻呢非常的辛苦，一天呢，就一个星期上班已经上了，很累了。但是呢因为他们已经累得已经很疲倦了，但是呢有客人呢就说要到他做客，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体力再招待了，但是呢你知道吗，因为他也不肯善待自己，也要完美主义，所以呢就硬撑的去招待客人。所以当然在这个这么疲累当中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有受挫折了，招呼不到了，或许呢又是发生状况了，这个时候呢让到大家的气氛也不好，而且累过头了，等到客人走了以后呢，两夫妻呢就因为一点点事情呢互相就吵架起来，摩擦起来。所以呢你觉得这样子值得吗？好，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善待自己，那当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累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我们不去拒绝呢？为什么我们不敢去放过自己呢？也不敢去放过别人呢？所以那也是看我们懂不懂得去生活了。因为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不招待客人，但是不敢告诉别人我实在很累，好，这个礼拜好，我实在没有办法呢招待客人，那我们可不可以改时间呢？为什么我们不敢这个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呢我们不会轻重缓急，因为我们的生活所以让到自己也累，别人也累，让到我们大家人气氛都不好。好，所以呢另外有一个呢懂得生活的人呢，就是说有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说我肯定我自己。 好，我想问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曾经为自己送过自己礼物呢？有没有买过一个礼物送给自己过呢？我们通常都是送给别人，那么你们有没有送过礼给自己呢？我的人生只有一次，但是呢，我有多疼惜他呢？我有没有疼惜过呢？有没有爱过他呢？我有没有去是努力的善一直在用它而不回馈它呢？好，假如有一天你不单只是给别人疼惜别人，但是你疼惜自己，你发现自己的存在，你也送给过自己的礼物，我相信呢你的心情呢会不一，我相信呢你的身体健康呢会有不一样，我相信呢你生活的品质呢会有不一样。人的活着应该如果能够做到有己也有他人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平衡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才会真的很愉快。我们有没有开心过呢？觉得自己肯定自己是好的，所以善待自己呢，一个懂得生活呢就是不要扛太多的东西在身上。有些人呢在生活里头不仅是因为呢他扛太多的东西在自己的身上，比方我们兄弟姐妹一堆人，他自己呢因为呢就是要请强所以呢他就说父母呢由他来养就好了，时候他扛很多的东西在自己身上，所以呢一个人比如七个兄弟姐妹，他呢就一个人扛起来，他就一个人来养父母。OK， 那六姐妹当然有其中的一个人去全部包起来，其他的呢当然都是可以撒手不管了。但是这样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善待自己，有没有善待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善待自己呢就去善待别人，因为你一个人把父母扛起来去养，到最后呢你就会越来越沉重了，于是你就会有抱怨，当你去抱怨的时候呢其他姐妹呢都不以为然了，因为是你自告奋勇去做的情，当你要改变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的我也是这样那样为难到最后呢他们家都把一个这样的负担呢摆在你的身上，你就开始有情绪，不单只有情绪了，这样一个人父母扛起来到底是好的还是好的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姐妹都需要供养父母，但是因为呢你自己去全部，所以那其他的兄弟姐妹的小孩呢也会学习要养自己的父母呢，他看到自己妈妈都没有供养自己的父母，那孩子呢要不要去学到也不需要供养他自己的，所以那些身教呢完全又有一个人磨杀掉了，所以这样健康这样的算是不算是健康呢？我们觉得说一个人扛大东西在身上，不单只对自己不好，也对呢也是一份伤害。所以呢，如果懂得善待自己，才会懂得善待别人，都不是把自己当成是万能的，我们分平分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很轻松很愉快，也让其他的兄弟姐妹呢一个供养父母的一个经验跟那个学习，那让呢会呢也会的学习，那这个时候呢不是更好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自己不会善待也无善待其他的人，甚至是下一代，所以呢不要扛太多的东西在自己的身上呢也是一个懂生活跟不懂生活的一个做法，这样的工作也一样我们常常包很多，这里头呢我们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做事太多呢那小孩子就不做了，如果不做事的时候呢那小孩子呢反而就会做事。我们最近呢发现我们探访一个家庭，是他妈妈呢因为他爸爸都是在国外工作，剩下呢就是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他妈妈是这样子，他妈妈呢是很八个兄弟姐妹他成长的过程呢就是他是最小的，这个妈妈从小就不做事，结婚以后呢虽然带着两个孩子他也是不想很讨厌做家事，所以呢他妈妈常常就吩咐他的小孩去，那个小呢他的女儿呢常常因为被妈妈使唤来使唤去，他已经习惯了做家事，那他的 妈妈呢，也是不想做事，她爱睡觉。然后呢，女儿呢就擦桌子，又洗这个。甚至妈妈有很多时候呢，都开着冷气啊来，然后女儿就会跟妈妈讲，她说：“爸爸呢很辛苦，那你开冷气为什么开那么久啊？一天到晚都电费呢很多了这样子。你看看，因为呢什么样完全不管，交给那个女儿。后来那个女儿呢，你没有发现呢？那个小女孩后来变。”那个妈妈就变成小孩，但是我们说，如果这样的做呢，是不理想的，因为孩子做多，妈妈做少，孩子做少，妈妈做多，都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呢，就是均衡。好，所以父母如何带动孩子啊？孩子呢，如何呢，在适当的时间环境做该做的事情，而不需要呢做超量的。妈妈呢，也不能做一些呢完全不理，然后呢让孩子呢去承担。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工作量呢，我们应该呀是均衡的。第二个呢是财务，财务呢懂不懂生活呢也是一样。财务呢，我们不要扛太多的财务，一个大房间一个大房子还不够，里面堆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是有没有用，需不需要呢？我们不管，只是一直在储存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很不健康，因为所有的空间呢都是堆放物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不知不觉到这里呢，也快到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我们的那个讨论。那么今天到此结束，拜拜。